好，我们现在开始了哈。宪法国，宪法国。所以以后你再遇到一些你想不通、
想不通的人，啊，这样的性格、这样的观念，我劝都劝不听。OK， 那是因为他过去的业而呈现他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喜好跟认知，不是你轻易可以改变，这个叫理解。有顾念无顾念，这个是从自己的本位去谈。
从对人呢，
对人
对他的时候，对对他，有些人
他损害众生，你觉得怎么样，对吧？然后你怎样想都想不通。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一些恐怖分子，恐怖袭击者，对吧？你怎样整辈子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想，你就是没办法想到他们可以做得出这种事情，就可以抱着这个炸弹把整个这个飞机炸毁，然后呢损害所有众生。哦，所以有些人呢，我们常讲，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的，有时候，对不对？在一些中东国家，好好的一个建设建起来了，可是一定把它炸毁。那你怎么想？安定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你怎么想他都想，你都想不通的。他就是有这种损害预警在他的身上。有些人呢，就是慈悲预警，好的不得了。怎么不该？我们想到不该做的事，他还是一定要很慈悲的去做。然后呢，在你的本位，你怎么样想都想不通的，有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你从这样子来理解，你说哦，宪法国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还有第五、第六是指什么？讨厌，然后去伤害。还有呢，就是近视。清净心的去接受去相信，这个是比较站在敬虔恭敬心的部分。所以有些人呢对三宝是损害，有损害意见预见，而有些人呢对三宝是敬信。你们知道九头功啊，十头功啊，是不是？有些人呢，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尽心欲解吗？十头功，修家的，你会吗？你不会。但有些人会，有些人对这个十头功啊，对那个，我觉得那个功好像不是很好，断断续续的。要不要换刚才的那个？ 没有。
哦，那个没，那个刚才那个好像比较理想一点。
那个坏掉。
坏掉了。
现在在调整。现在下面在调整。
哦 ，OK， 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断断续续的感觉。所以你怎么想象的是没办法想象，为什么有些人对这个？民间信仰他就深信不疑，其他的他就学派，或者是从其他宗教的一些途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尽信欲解跟损害欲解的差别。第七第八呢，因为我在生命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人呢是不会报恩的，忘恩负义，这个你怎样想都想不通， 啊，为什么这个人这个样子？我给我们，我们敢这样子做。啊，这个就是由弃恩欲解。然后呢，有些人呢，就一点点都会，他都知恩图报，很自然流露出来的。啊，这种就是知恩欲解。然后这四个面相，不管是自己的性格上的，或者是跟众生互动的时候的，或者是从敬田或者是从恩田这四个面相，你会看到这个人的现法果。然后这个现法果呢，也是一样跟自己过去的业是有关。所以以后再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啊，有那些比如说会有损害啊，寻恼啊，憎害啊，弃恩的有情众生的时候，能够劝那你就劝，能够帮你就帮，但是就不要伤了自己的那种情绪啊，种种自己的身心，不需要啊，只能知道说这个就是业跟果报，现法果。所以这个是关于欲解部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从事的角度谈现法果呢？事的角度谈现法果呢，可以有三个面向哦。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无间的业，这么有些人会。你怎样想都想不通，他会杀父汉、哦、接下来的杀阿罗汉啊，还有伤害如来啦、啊，比较少看到了、啊、但是破和合身还是会有、哦、还是会有，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很小心。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很多包括很多学佛人、哦、你会看到说、哎、不应该要破和合身，不应该、哦、去破坏跟结合，但是还是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阻止不到，然后你怎么想也想不通。你上跟我一起上佛学课，上了30年40年，破和合身的道理他不可能不懂啊，但他确实会做。这个都跟过去的业有关，太强烈了，所以现法果里面呢出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那个新闻啊，看到有些人会杀父害母，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想都不敢想的，父母再怎么糟糕都不敢想的，可是有些人就确实做得到，做出来先发过、哦、所以这个是无间业的部分。还有一种叫做无间业同分，它不是直接的无间业，可是呢它可以算是无间业的等于的同类的、啊、比如说去人家出家人啊修行啊，他去破坏他的清净犯行，这个也是严重的、啊、还有哪些呢？当然这边比如说打最后有菩萨，怎么去找一个最后有菩萨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也真的太厉害了哈，不要随便去打哈，最后有菩萨可能打到最后有菩萨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最后有菩萨？一生补处的，一生补处的。还有就是以当时的文化啦、啊、当时的文化在写这部论的时候有所谓的利沙养法、哦这个可能我们比较难以理解、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杀生法，然后全民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在某些日子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杀业、那当然除了利沙养法以外呢，还有可能杀牛法也有可能、也会有，只是说当时写这部论的时候它的历史背景所以他就把那一个他所看到的把它列在这个地方，那依此类推、就是说跟这个同分的、很大的杀业的那都是归纳在这一个部分里面、 总之一些我们叫做什么呢，戒禁曲，跟戒禁曲有关的，以为做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会得到善法，其实反而是伤害破坏很多这个有情众生的，这些都可能归在这个部分。还有对于亲友啊，然后呢这个同行的善友啊，起救啊，有所损害欺狂啊、本来应该是要尊重的，可是你欺狂啊、然后对那些无依无辜的这些可怜的有情众生，本来是把他呢好好的接过来照顾的，可是最后呢加害他反而害他，那些都是不好的啊。劫夺生人，就是抢夺这些这个慎重的东西啊，然后破坏里面，这些都是属于呢无间业的同分啊。善业方面呢，第一个呢，其实它是算是什么呢？它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没有清净的信心，所以呢，劝化它建立了清净的信心，这是第一个啊，这三个部分。没有戒，第二没有戒，不懂得施舍，没有修智慧，所以劝化它成就它的戒法，然后要懂得施舍。然后要修智慧，让他具戒，具这个舍心，具智慧，这些都是善法。对于持定，知道什么是持定吗？修四无量啊，其持定者，成事供养，供养成事，这个是善法。除了持定者的第四项呢，无增定、灭尽一定，或者是欲留果、阿罗汉果，这种种的从凡到圣的这些修行者啊，那我们从事供养，供养从事是善法啊。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一项呢，就是关于学无学还有佛，学无学就是这些持果的圣者，还有呢佛。对他们城市供养呢，这些都是善法善事啊。所以从事的部分啊，所以有些人在生命里面呢，他会遇到，他会遇到一些这样子的因缘，比如说一些修行者啊，一些很可怜的人，然后你展露出来的，当你遇到这些人事物的时候，你展露出来的是善是恶，这个就记录的。那有些有情众生呢，在他生命里面可能一生一辈子都不曾遇过修行人，不曾遇过很可怜的人，每个人每个众生的因缘都不一样，这是从事的角度去谈啊。雨果门里面呢还有最后一项啊，雨果门里面去，刚才我们在谈这个雨果门的时候啊，回看这个表，你没有发现我们有一手果、等流果、真善果、现法果，有没有？现法果我们分了两项来谈，所以我们谈的从这个欲解的面向，然后再从所遇到的人事物的面向去谈。OK， 最后一项就是与他真善果。什么是与他真善果呢？对不起，与他真善果呢？这边所举的例子呢，跑去哪里了？这边所举的例子呢，是你所处的世界啊，或者是时间因缘啊，能够遇到佛的话， 如果能遇到佛的话，那么多多少少呢，哦，我们叫做什么呢，沾染到佛的功德，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叫与他争上过，哦，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灾害的，哦，很大的灾害，自己会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些很大的一些灾害，还是一些很不好的因缘，可是刚好佛住世，那这一个这个佛呢是福报很大，所以呢多少让我们呢避开了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这个灾害的这个因缘，这个叫做与他争上过，哦，除了佛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菩萨，哦，本来遇到可能会遇到一些灾害的，可是却诶有一个大菩萨也多多少少呢，我们叫做混丢啊，沾染到他的这个功德，然后呢我们避开了一些不好的因缘，哦，这个是好的例子哦，经论里面 记录的这个部分是好的例子，与他增上果里面呢也有一些不好的面相，比如说你遇到的是一个暴君，暴君在世，那你本来各方面生活是好好的，对不对？突然间来了一个暴君，这样子你的生活的环境马上就被他呢拖累了，所以经论这边所举的与他增上果是好的面相，但我们要思考到说与他增上果里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也要注意，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就是与他增上果的部分的理解。再谈门的部分呢，除了雨果以外呢，刚才我们讲说业啊，它除了会带给你果报以外啊，还会怎么样呢？形成所谓的损或者是益。一个业造下去过后，哦，它会带来对你有好处，还是对你有传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哦，当你理解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对自己现在开始的每一个业就要很小心了，这个就是你读业门，哦，应该要建立起来的认识，因为它除了雨果还会带来损益，哦，那损益的部分呢有有八个部分，哦，这个八个部分呢，这个八个部分其实是按照十善业道来安立，用十善业道呢安立了所谓的八种损或者是益的门，比如说某些业它会损害众生，这损害众生就是跟杀生是有关系的，你某些业做了下去过后呢，它会损害自己，损害他们，有些是损害财物的，你保护的一个东西啊，你珍惜的一个东西啊，哎，不见了，哎，怎样保护这个事情的道路呢？怎样的去保护它不见了？这个多少呢？有时候呢，跟这个什么呢，头脑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它会损害财物，损害妻妾。那当然，同样这是文化背景的关系啊，所以就会讲到说，哎，妻妾。但是如果说从妻妾的扩大的范围来讲，凡是你关心的人，你关心的人，因为如果说处在妻妾的话，那你然后女生怎么有妻妾呢？对不对？哦，所以这是文化背景。那文化背景在写故事的时候，哎，比较站在男众的角度去写这部整理这部故事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哎，他是讲到处在。是协议的关系，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如实的去理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凡是你关心，你
珍惜的人啊，被夺走、被伤害，然后呢让你很痛心，那、啊、这个都是在分数的指责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接下来的四个面向哦，虚伪有证啊，还有损害助办啊，写错过失引发翻译，真的其实是跟我们的口业有关系的啊、哦，口业有关系的。比如说，常常会遇到一些不真实、不老实的朋友，你对人很好，可是呢，这个人常常都对你。没有说真实话，虚伪，这个跟过去妄语有关系啊。然后呢，关系常常被破坏的，损害出来。然后有很好的朋友，结果很快呢又被支开了，被破坏了这个关系。过去可能会有因为有两舌的这个业力啊，哇，常常遇到一些人的对比，就是你对他很好，可是呢。他对你就是恶言相向，很粗鲁的、哦、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为什么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别人就不会遇到，那我就常常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可能过去封口太多，非常非常受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引发放逸的、哦、该用功，结果呢？每一次要想说、啊、来我一直讲堂上课，结果呢前一天一定有人说，哎呀我们去卡拉 OK， 我们去哪里啊，这样子他就约你，就很吸引你的啊，就把这个放逸、啊、引发出来的。所以这个都叫做跟语业有关系的一些损害啊。引发部位损害呢，部位在这边就是想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堕三恶道，害怕堕三恶道呢？那这个就是跟自己的贪嗔痴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八个损益门啊，形成损或者是形成益，反过来就是益啊。比如说不会损，损害众生变成利益众生啊。你所遇到的缘都是会利益众生的，那过去你一定是护生。而不是杀生，这样子。你去到哪里呢？大家都会很 support 你，会很支持你的，不会去破坏你，不会去恶口相向对你。哦，那这个关系一有人要误会你，马上就有人来做和解，让这个误会打破的。那你过去的业也不是杀业，你遇到的是利益，还是遇到的是损害？这个都跟自己过去的十三业有关系，或者是十二业有关系，就是十种业道跟过去的十种业道是有关系的。那回看自己现在的生命，如果太多生命里面太多的损害，就不要太过埋怨或者是生气了，没有用的。因为这个都跟过去的自己的业有关系，如果是你的生命里面哇充满了种种的利益，就整个生命里面十岁二十岁三十岁一路走过来，哇常常都是很幸福很幸运的，都充满了种种的利益的，那也不要太过骄傲、哦、还是要继续的好好的维持自己的这个善业。所以这个就是损益门的部分、啊、好，那门讲完了，真善、啊、真善这个业，如果说这个业好好认识它，它会加强，它加强你坏的果报，或者是加强你好的果报，都靠这个损益门。
你要加强你的坏的果报，
还是
谢谢，
还是你要加强你的好的果报，需要好好关心这一个部分的真善
它都是在讲一些猛力集中的业，三的面向也有，二的面向也有。那有六个面向要注意的，就是加行，然后呢，第二是什么？串习。什么叫串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啊。然后还有它的业的自性，业本性啊，它的本性。还有从事的面向，第五是什么？
属一类。
第六是什么？
所
知所爱。这六个都是上品或者是真上，然后上品或真上的部分我们讲了，它你下功夫在这个部分呢，你投入心力在这个部分，上品的部分呢，它因为它是极猛力嘛，所以呢它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善的果报，或者是极大的恶的果报，所以它才被称为呢上品的业啊，或者是真上的业。加行在这边就是说，你要用贪嗔痴来加行它，还是用无贪无嗔无痴来加行它？如果你想增加你的
恶的果报，
那你就用贪嗔痴来加行它。如果你要希望自己的善的果报、出现，或者是、有大的那种升起，那你就用无贪无嗔无痴来加行它，配合贪嗔痴，或者配合无贪无嗔加行这个业、那这个部分呢，最好是用在什么地方？断除恶习气，对一个学佛来讲，学佛人来讲，如果你发现，就发现说，哎呀，我学佛那么多年了，我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习气，他一来，我本来应该要用功的，结果呢，就被他拖着，很猛烈的拖着四五个小时，用功不起来，你就知道这一个业呢，是一个，你要好好的用无贪无嗔无痴去加持，所以我就会用一个比较一般的话来问自己：当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要如何改掉坏习惯？我知道这个是我的坏习惯，我要如何改掉我的坏习惯？我要如何增长我的好习惯？我意思说，我如何去加持？以便我断掉这个猛力的业，因为他这个坏习惯一来，我就不能用功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你们有什么方法？最困扰你的坏习惯，你有什么方法？对，给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方法啊。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我常跟学生介绍的就是说，设定60秒。设定60秒，当你发现说这个东西是你不该接触的、不该碰的，你一碰下去，你就猛力的掉下去那个不好的业绩。用60秒，用你的手机，用你的手表，设定60秒离开这个镜。不要小看这个60秒，这60秒你能够停下，本来你要骂的。60秒设定不骂，60秒跑去拜佛，60秒停下来，本来要做这件事情了，60秒停下来念心经，你就会发现，当你的正念在那60秒升起的时候，无贪无嗔无痴在这个当下升起加行，你可能有机会断掉这个60。一次60秒失败没关系，再来一次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记得60秒的一个方法，60秒就好了，不用查。只要有60秒给我离开这个境，我就有机会不把它变成，不让自己又掉入恶习。 啊，什么问题？
像刚才啊，我跳到这里，可以问吗？可以问我什么？可以
吗？你的问题大概是会很长吗？
没有，可没事，就是我们刚才讲郁结，对不对？
哦，郁结的，
郁结也是一种，也是属于欲望方面的、好欲方面的嘛。他刚才讲郁结和真相和这个价钱，三者的那个主要用力，他们说一样，但是他应该。我们用于善或是恶的，不是用于善或不善，都是。但是它这三者之中的强弱，特别要
欲结真善。
刚才欲结呀、
啊，
那不是都是连环的，但是
欲结，因为欲结本身它有两个面向嘛，它有报恩欲结啊，弃恩欲结。你要往善的方面
啊，善的或不善的。
尽量往善的方面去努力啊，尽量去修学佛法，或者是尽量往善的方面去努力了啊。OK， 第二个真善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串习，串习大家很熟悉了啊，就是你有习惯的定课啊，习惯的定课，那你就不断的去做哦、你知道说 OK 念佛很好，那可是你一直呢，猛力的业一直拖着你。念佛，我觉得会这样子的、啊。你知道静坐很好，可是猛力的习气让你找种种的借口，那你就到时候我做不到穿习啊。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记得先从加行开始。加行什么呢？我不做多，我做一分钟六十秒，我来六十秒的静坐，这样好不好？一天一天六十秒都有做到的时候，你慢慢那个成就感就来了。成就感就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串习，你可以加强啊。比如说我两分钟、三分钟，这个就是从加习到串习啊。
所以这三者也都互相可以连贯。
是是。然后认识业的自信。我知道我们有太多的业要对治了，对不对？然后就了解一下何者严重、哦、应该如果是好的业应该注重哪一个部分、哦、那如果言语上来比较的话，妄语比较严重过离间语，离间语比较严重过出恶语，出恶语严重过起语。所以如果你四个都有，那记得先从最严重的下手，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四个都没有那当然很好啊。杀生偷盗邪淫哪一个最重？如果你三个都有，又邪淫又偷盗又杀生，杀生重过偷盗，偷盗重过邪淫。但是我相信会是讲他的学同学们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啊。但是你要去比较他们的轻重的时候，从自信他自信的他自己本身来看的话，如果一个人呢、啊、他又有杀生又有偷盗又有邪淫的话、哦、他三个不好的业都会做的话，那么他要慢慢的克制。他不可能一下子断掉所有三个不好的业，那至少他先不要杀生、哦、所以这个你慢慢再去思考理解、啊、为什么会今天会这样子。心理上邪见嗔恚他对哪一个最严重，贪嗔痴哪一个最严重、啊、吃重过邪见重过成为成为中国含义，这样可以理解啊、哦、所以这个是我是把它消化了，这样告诉大家，你回去慢慢再重新读过啊这个部分、哦、不然的话我按照我是这样一个一句一句讲的话，可能讲不完了啊。但是你知道这个部分是在讲这一个部分。现在我们不讲哪一个业比较重了，我们现在讲哪一个业比较殊胜的时候，哪一个比较殊胜。三福行里面呢，布施、持戒跟修四无量定，这三个业里面呢，三个都是殊胜的业来的，好的业来的。 那么树要因胜过戒，戒胜过布施，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对他只，他可能只是注重布施，哦，他注重布施是有善业，是殊胜，然后可是他的德行很差，哦，布施的时候脸都臭臭的，然后呢一点点不圆满就骂了，就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戒子是比较差一点的。那这样子的话，戒跟布施比起来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他，虽然你有布施的善业是很好，可是你的戒行这样不行。为什么戒行重过布施？那有机会做布施持戒啊，种种的，比如说发观斋戒啊，去布施，这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个做这种种布施跟去参加八关斋戒啊，种种这些戒会的时候呢，最后还是在怎么样呢？为了炫耀，标榜自己。你看我参加，我一生参加多少场八关斋戒？你知道我一生累积了多少的布施的金额？你想要这种人呢，就是说他的内心没有真正的静下。就是他没有真正用清净心去做这个戒的布施啊，遇到这种人的时候，这个部分就很重要了。他提醒他，四无量定胜过戒跟布施，因为四无量定呢，是把心真正的静下来。即使你没有做外在事项上的布施或者是持戒，可是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呢，你的戒行具足，然后你也没有再做到布施呢。你施无畏给众生，做无畏布施，所以这两者是涵盖在四无量定里面。这个就是他的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自信的部分啊。然后最后一个部分，还有就是说三增上慧的部分，闻思修，闻思修三增上慧的部分，哪一个最殊胜呢？如果有闻慧，接下来有实惠，不然的话，你整天就是在听我参加了很多课程，然后累好像累积业绩这样子。哦，你看我什么课都上了这样子，没有思维不行。所以有思维过后呢，还要落实修，就是落实把它展现出来啊。但通常你真正的去做思维的时候呢，因为你常常有这样子一个法的思维的话，自然会法随法行，自然会法随，它会。当你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提醒你不好这样子做，因为你常常思考里面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正思维，他会顶止。所以呢，修胜过于思，思胜过于闻。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这些都是殊胜的。只不过如果你要比较说哪一个比较殊胜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差别了。哦，所以这个是业的自信的部分。是呢，是当然就是说，像刚才回到刚才的内容也可以理解嘛，哈。比如说，对一个学佛人来讲，对三宝的恭敬护持，还有一切世间的善法，这些都是能够增长自己善业的一些事，啊，会把自己的恶业的。带出来恶的果报带出来的事有哪些呢？比如说刚才的无间业，对不对？无间的同分的业，这些都要很小心啊。OK， 现在最比较大家陌生的一个语词出来了，所知一类。什么叫所知一类呢？简单的说哈。应该对治而不加对治，你应该对治，可是呢你却任由它，这个就叫做什么呢？本来应该是以身恶令断，对不对？以身恶要令断，可是你却任由它，你没有去对治它，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部分的所谓的是指不好的念想带来恶果的部分，
所以如果有所至一类的情形，它是其中一种往不好的面向的这个转变。该对治，而你却没有对治，哦，这个叫做所至一类。所至损害跟所至一类刚好相反。它这个损害在这边是什么呢？它会破坏掉那些不善法。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应对治应断除的，你真正的把它损害掉，这个就是所至损害。那因为有所至损害呢，它就可以把你带向好的面向，引发好的果报。所以所至一类跟所至损害呢，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语词在这边。这两种都有增上的作用，哦，一个是增上你的恶业恶果，一个是增上你的善业善果。哪一个会增上你的恶业恶果呢？
所知的恶业。
哪一个会增上你的善业善果呢？
所知的损害。
用所知损害来对治，来破坏掉你的恶习气。
这个就是增上业六种增上业的部分。颠倒怎样是颠倒的业呢？还有三种，一个是作用颠倒，然后呢再来持受颠倒和喜乐颠倒，讲这三种。怎样算是作用颠倒的？
杀生是好的业还是不好的业？杀人是好的业还是不好的业？所以你起了杀心，准备杀一个人，结果误杀了。那当这个误杀产生的时候，对方也死，怎么讲？总之就是没有真正达到杀生的目的，这个叫做作用颠倒。这样明白吗？这个作用本来需要杀的，然后杀某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没有真正的达成，这个叫作用颠倒。那同样的用在上，你本来可能是说我要去做布施，举个例子，我要做布施，这个布施是护持这个整个事情，结果怎么知道那个团体或者是这个收款的人呢，其实他没有真正把你的善款用在好的事情上。你本来以为说我这样子去做这个布施应该会有好功德，结果反而让到了很大的恶业，这个作用上，布施本来会带给你好的福报的作用呢，这个作用刚好又没达成，这个叫作用颠倒，这样明白吗？可以理解吗？所以杀生会变成误杀，布施是好的事情，也可能会产生不好的成果出来，这个叫作用颠倒。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别人要去杀人，怎样形成作用颠倒呢？结果这个人可能已经逃了，然后呢他只是放个枕头啊，还是什么这个假人啊，放在这个床上，那你杀杀杀杀杀，以为你完成任务了，结果没杀成，你杀的可能是石头啊，可能是棉被啊，可能是枕头啊，这个也是作用颠倒，这个是好事来的，这样明白吗？所以误杀，那在杀生上作用颠倒其实是好事来的，你没有真正形成杀罪， 很严重的杀戒。但是如果是善业的话，作用颠倒，那就不好了。
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作用颠倒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从杀生一直都有，包括这个偷盗啊、邪淫啊、妄语啊，种种，只要你的作用没达成，都叫做作用颠倒。然后你想行善法，可是善法没真正做到，都是作用颠倒。OK。什么叫做执受颠倒呢？
执受呢，执，你看到这个执受呢，就是跟观念有关系的。
执受颠倒其实就是在讲邪见上，
邪见上的。
那这边有他举了所以总说的部分，他就提醒我们，这整个都是跟错误的观念，然后你执着这个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没有罪福，
没有罪，没有福，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是无罪无福。这个呢，简单的说就是恶趣空啊，
这样明白我意思吗？
这种无罪无福，执着这种无罪无福，别做什么好事啊？没有福的，没有福报的，坏事你也没有担心去做，不会有罪罚的。
有这样的观念，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观念的人？
所以这种叫做执受颠倒，
是学界的。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为福无罪，有一种观念就是什么呢？做什么事情
都一定有他的果报，一定有它的好的一个影响，没有罪罚，
也有这样子的，世间当然也有这样的。
那这种就是为福无罪，做好事做坏事，最后换给自己呢都是福，不会有
这个什么呢？
罪业。这一种观念也是属于执受颠倒的一种。所以执受颠倒，简单的说就是停留在邪见当中。怎么样的邪见？在这部论里面他举了两个，有些人认为无罪无福，有些人认为为福无罪，
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产生了一种执受颠倒。最后一种颠倒叫做喜乐颠倒，认为做些种种的不好的事，放逸的事，会给自己换来大喜乐。
所以刚才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他去杀生，然后呢祭天，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心的一些事情，天也开心，我们也开心，这样子，这种就是喜乐的地方，不是真正的喜乐。他把他认定做这样的业，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
这一个有正知正见的人来讲，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喜乐？问自己，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喜乐，才能够换给自己真正的喜乐？很多了啊，但是总之你不会想说哦，照这些杀盗淫妄，就是给自己换来喜乐。或者是极端的热情，极端的那种放逸的生活，所以呢可以给自己，人生苦短嘛，可以给自己换来喜乐，这些都是喜乐颠倒的范围里面。所以一个学佛人要清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那你才能够避开这种喜乐颠倒。所以业的颠倒世间零零种种的人里面呢，业的颠倒里面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呢是喜乐颠倒，有些人呢是那个什么执受颠倒，然后呢有些人呢是在作用颠倒的部分，就是他想做这个，可是呢却没有完成，往别的方向去了，所以这个是三种的业颠倒的部分。业的差别呢，差别哇是一个很庞大的课题啊。这个差别呢，它从起性跟种类来谈，尤其种类的部分呢， 他列出了好多好多的种类哈。我们来看这个表就知道了啊。体性的部分呢，从做不做、增长不增长、布施不布施呢，三个面向来谈。哦，认识业的体性，但是最主要还是在于做不做布施。怎么样算是作业？怎么样算是作业？什么？怎么样算是造作的业？怎么样算是不造作的业？啊，跟体性跟思有关，这样明白吗？这样明白吗？只要你，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我师故我带，有没有？对不对？虽然不是佛教的一个语词，但是我们从这个概念里面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天我们会有种种周遭的一切的一切，都因为我们起了念头。这个念头一起，那么接下来就是有身业跟口业，然后世界就这样子被打造出来，我们的世界就这样子被打造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最主要起心的部分呢，最主要呢就是在这个做跟不做，就是说你有没有动念？动念了，那这个就是作业了。不动念的，就是不作业。啊，在谈增长不增长之前呢，我先再碰一下这个故事跟不故事，因为作业不作业。理性部分第三个呢，他就讲到了布施业跟不布施业，其实这两个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只不过一个是站在有造作没造作的立场来讲，一个是站在你有没有起心动念的立场来讲，能够理解吗？所以第一跟第二已经，第一跟第三已经把这个业的起心说出来了，接下来增长，南希业会。叫做增长业，那些业算是不增长业，它是从在这里面呢，它是列出了十种，这是十种，只要是十种情况底下的呢，都不算是增长业。哪十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在梦里面所形成的，对，在梦里面杀人。它不是真正的增长的杀业啊，还可以对吗？啊，第二个是什么？
无所知，这个无所知不是假假的无所知，是真正的无知的。啊，所以你听过很多佛法过后，然后你说还故意去做的话，那不可能是无知的业来的，这样明白没？你不能够假假无知的啊。有些人真的是无知，他根本对这个罪啊、无罪啊，哦，都没有觉慧的，真有这样子的人啊、哦，这是无所知所造的业，就是不增长业，不顾施所做的业，没有真正去起心动念要做的业，啊、哦，不顾施所做的业，不利不属，不利是什么呢？不是上品意乐之所发起的叫不利。不是常常在串习的叫不属，啊，这种，啊，不增长不属，就是属于不增长的业来的哈、啊。狂乱啊，真正的痴狂心乱的时候所产生的这种业呢，它的杀伤力不大，伤害力不大，所以它属于不增长业。思念的时候，偶尔思念的时候产生的业，也是属于不增长业，不是真正的心想做的啊，非要欲所做的业，不是不增长业。无自性无忌的无忌的业，无忌有分有复无忌跟无复无忌，只要是无忌业都不增长业，都是属于不增长业。毁所损业。你做了过后马上懊悔，然后呢求忏悔，它不会增长，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如果做了不好的业不求忏悔，明知道错了不求忏悔，还认为哎没事，那就会变成 它就会变成呢，回缩损。第九项回缩损呢，就是你有忏悔过后呢，它就会变成不增长，也不增长，就是它不会变成猛烈的业啊。然后第十个呢，你有透过世间处世间的种种修行的法去对治它，虽然你造了一些不好的业，可是呢，你有对治它，设法去对治它的话，它的势力会越来越弱，所以它会变成不增长业、哦、有时候你可以把它降服，有时候你甚至可能呢永断这个不好的业。所以呢，增长跟不增长业呢，从这个十个面向去理解，它列出十种告诉你怎样算是不增长。不在这十种情况底下的呢，然后你又任由它这样子继续的、哦，它就变成所谓的增长业了、啊、坏的方面如此，好的方面也一样、啊、所以如果你在梦中说、啊、我生活当中没有布施，可是你在梦中常常梦到自己在布施，然后你、啊、以为说、哎、自己也造了很多很多的善业，其实那个是梦，它没有增长的那种，没有增长你的功德的那种作用在那一边的，这样可以理解、啊啊、所以它很有趣啊。那么今天、这个到这个环节啊，我们要去吃饭了，我们已经把业的差别讲完了，业的种类还有业的过患、啊、种类跟过患的部分我们下午继续的再谈、啊